好，我们打开圣经，传道书第七章。传道书第七章，第29节，传道书第七章第29节，在旧约的647页。翻到，听我来读。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再看一处圣经，在纳鸿书，旧约纳鸿书，在916页，第一章的第2节到第8节。纳鸿书第一章的第2节到第8节，翻到，听我来读。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渴。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迸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战役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再看出圣经，在罗马书第11章的22节。罗马书第11章的22节，翻到，听我来读。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主日。海德堡要理问答第4主日总共有3个问题啊，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那么上帝在他的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事，岂不对人有失公义吗？一点也不会，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赐给人行律法的能力了，但人因着魔鬼的试探，自甘悖逆，把自己和他的后裔这种遵行律法的神圣恩赐剥夺了。上帝是否会放任这样的悖逆和叛逆继续下去，而不让他们遭受刑罚呢？绝不会，他极其厌恶我们人与生俱来的远罪和自身所犯的本罪，并要在今生和永恒中用他公义的审判去刑罚这些罪，正如他已宣告，凡不参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上帝的确是慈爱的，但他同样也是公义的， 因此他的公义要求那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受到极刑，就是身体和灵魂同样要受到永远的刑罚。好，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呢关于人的愁苦方面呢我们学习到人的本性，上帝原来造人的时候呢原是好的因着呢人堕落之后呢失去了上帝的形象，所以呢人就有罪，就有一人入了世界，所以全人类都在败坏之中，全人类也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上帝的律法，都是变得极其败坏，以致我们无法行善，并且只倾向于一切的恶，除非我们重生了。我们知道我们经常一直在讲我们这位上帝，他不单是创造的上帝，他同样也是审判全地的主亚伯拉罕说审判全地的主，对不对？称上帝为审判全地的主，其行不义吗？对不对？所以上帝他是极其公义的上帝，他审判人审判世界一定有他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千古不变的，因为这位上帝他的属性是永不改变的，他对这个世界对人的要求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在第九问，今天海德堡要你问答说，那么上帝在他的律法中要求人行他所不能行的事，岂不是对人有失公义吗？我们上面讲过上帝的律法，我们是从哪里知罪？我们是从哪里知道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是从上帝的律法知道，因为上帝要审判人就是按着他自己的什么律法的，所以将来到审判台前以什么为标准？上帝就是拿他的律法。所以圣经说圣经把普世的人都干嘛？都圈在律法之中，都圈在罪恶之下。拿什么去圈？叫普世的人什么？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上帝的律法在那里，因为人自己亚当归给我们的罪在那里，因为我们都是在亚当里与亚当一同什么堕落的，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我们罪恶的本性在那里，所以将来在上帝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有口可开，也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下地狱是冤枉的，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律法摆在那边，我们人的罪摆在那边。那上面我们又学过人是这么败坏了，上帝的律法还要求我们去遵行那不能遵行的律法，对罪人来说律法是不是不能遵行的律法？就是那上帝把一个不能遵行的律法赐给我们，这个上帝也太苛刻了吧，这个上帝也太不公平了吧。有人也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和辩论来，海德堡要你问答告诉我们说一点也不会，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赐给人行律法的能力了，这个我们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就有学习过，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真理， 正义和圣洁，并且在那个时候人也有能力去遵行。所以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圣经说神造人什么原是正直的啊，是他们自己什么寻出许多的巧计来。所以人是怎么样，但人因魔鬼的试探自甘悖逆。上个主日我跟大家一起来读了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啊，我跟大家说那个历史是跟我们直接有关系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今天很多学历史都是经过学历史之人的扭曲，你所学到的历史有时候怎么样，不是历史当中所真实发生的。而唯有一件事情你不可忘记的，就是我们的先祖亚当曾经在历史当中上帝与他立了一个行为之约，而先祖亚当也真实的在历史当中在我们之前违背了这行为之约。他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他所违背的这个罪就归给了所有在亚当里凡按常理而生的所有后裔。所以这亚当被魔鬼受试探是怎么样，是自甘悖逆。我上个主日不是跟大家提到吗，亚当有没有人枪顶着他说你不吃我啊，我就不放过你，有没有？没有。包括夏娃，他在那里吃的时候思想怎么样，在思考啊，这个蛇所讲的话还是有一点道理，从我眼睛去观察这个食物啊，也好做食物的，有食欲，对不对？也觉得挺不错的，然后呢也悦人的什么眼目啊，看起来太舒服了，也悦人的眼目。所以呢蛇又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呀不一定死啊，并且吃进去什么能与上帝一样啊，能分别善恶，有上帝那样的智慧能分别善恶。所以他就心里想了什么，我就做出一个什么决定。这个时候是不是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不是他自己做出来的，他自己做出来的，他就这个决定就把他吃了。然后他给他丈夫，他丈夫是不是他自己吃的，他丈夫对上帝与他所立的约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啊，因为跟他所立的约说，因为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但是他自甘悖逆。所以上一个主日我又提到伊甸园里边为什么放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并不是果子有毒，而是他吃的日子就代表着他在干嘛，他是悖逆上帝啊，悖逆上帝。所以悖逆上帝罪就带来了什么该有承担的后果啊。所以这承担的后果是什么，把自己和他的后裔这种遵行律法的神圣恩赐给剥夺了。上帝当时造人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就赐福给什么，赐福给他们，也就是包括他有能力去遵行上帝的律法这个恩赐。但是当人堕落之后，生命就与上帝隔绝了，人就变得什么极其的败坏，所以人再也没有力量去遵行律法了。人没有力量去遵行律法，不是上帝把你造起来本来就没有能力啊，上帝赐给你律法并且 也赐给你遵行律法的能力，但是因着罪的缘故，上帝他要追讨，他绝对不会把标准给破坏了。所以今天上帝要惩罚人是不是公义的？因为人他是什么？自甘堕落的，并不是有人指使啊逼着他啊去做的。好，那第十问呢，说上帝是否会放任这样的悖逆和叛逆继续下去，而不让他们遭受刑罚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词语叫什么？罚不责众。为什么罚不责众？因为这个法律定不定出来，如果全国的人都没有办法遵行，那接下来怎么样？法律就要改变。所以现在的法律什么？一变再变啊！从前两个人还没有领结婚证谈恋爱，如果同居住在一起会怎么样？被抓起来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对不对？那后来呢，这个社会大家都推行婚前同居的时候，现在变得怎么样？不是定出一个法律啊，14岁以前孩子如果你跟他发生性关系的话，他会怎么样？说你这是强奸，对不对啊？不管他是自己同意还是不自己同意，如果是成人的话，只要说两个人都是愿意的，那会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就不会了，对不对？所以因为是他们什么自愿的。为什么会有这样法律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宽啊？因为研究法律的人他们知道这个法律定出来怎么样，在他们所看来是要什么人本化，对不对？这点人本化。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们辩论说，我们的信仰也要人本化。各位，我们的信仰可不可以人本化？如果我们的信仰可以人本化的话，圣经可以不要了，你就怎么样，你就可以一个时代另一个时代信仰的标准会怎么样越来越变宽了。所以怪不得今天所谓的那些教会他们是什么越来越宽。我们早上讲过，我们一定要什么警醒的守望。那上帝他绝对不会说，那他定出了这个法律，律法起先亚当和夏娃是有能力遵守的，这个律法如果定出来还是什么还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律法定出来已经定出来了，那接下来到最后人犯罪了，犯罪之后呢就堕落成没有一个人能遵守了啊，没有一个人能遵守。那没有人能遵守，法不责众，这个法律定下没意义了，我就定一个到在这个时候认为你们能遵守的一个次等的律法来。上帝可不可能这么做？他永远不会这么做的。他所定下来的罪啊，他所定下来的律法是永不改变的，因为违背律法的怎么样，就是罪，罪就导致上帝对他们什么极其的厌恶啊，罪就对他们极其厌恶。所以那我们这个人变得是极其败坏，我们的本性就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在罗马书第1章18节圣经怎么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干嘛？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不虔不义哪里来的？犯罪堕落之后人成为什么呀？极其败坏。 你与生俱来的原罪是上帝所极其厌恶的，所以人生出来就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因为亚当的罪已经什么，原罪两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归算，另外一个什么，遗传，借着归算和遗传领到我们身上。我们罪的地位是不可推诿的，因为亚当是我们的代表，我们罪的本性就粘在我们身上。有人说如同膏药一样，膏药有一天我还可以什么，我可以把它撕下来，但是这个罪你想撕也是撕不下来的，因为我们人就变得整个生命就是什么，整个人性就变得极其败坏。这样的败坏的本性，就算我是这个比方说，本来这个比方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就算你没有犯出本罪，你这个本性也是什么，也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我们成了上帝所恨恶的什么对象，还有什么，我们所犯的本罪，我们所犯的本罪，诗人大卫说，在我母亲怀我胎的时候什么，我就有了罪，然后又说怎么样啊，恶人一出母胎什么呀，就与神什么疏远啊，人一生母胎就与，为什么与神疏远，就会犯各样的什么本罪，他们就会什么，以背向上帝，不会以面向上帝。上个主日讲过啊，除非他们重生了。所以原罪和本罪都是上帝所恨恶的，并要在今生和永恒中用他的公义的审判去刑罚这些罪。我们看一处圣经，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34章第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好，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他绝对不会放任。有一句话表达得非常清楚，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就是说绝对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看待，他也绝对不会放任这个人犯下的罪不去惩罚。所以亲爱的各位，你觉得你该不该受到上帝的惩罚？你该不该？你有哪些是上帝要惩罚的清楚吗？你在上帝面前不要，千万不要做一个什么假谦卑，讲客套话。很多人到在借着讲信仰什么，其实心里是非常骄傲，我是全教会最爱上帝的人啊，然后呢表面上又怎么说，我是最终的罪魁，我的罪很多很多。罪很多很多是哪一些，你也讲得出来的。你如果讲不出来，假谦卑，没有认识上帝，是没有真实的认罪，没有真实的承认到自己的罪在哪里。那我今天告诉你，你的罪是哪些方面，一个是原罪，一个是本罪。原罪哪里来，借着亚当的归算，从亚当归算而来，对不对？还有呢，从亚当一代一代的什么遗传而来，所以你这个变得如此败坏。你恨人要不要人教你，自私有没有人教你，没有啊，没有人教你，那你这样的本性你自己喜欢不喜欢？很多人说我看见自己都烦死了，我怎么会这么坏，你自己都看不上的，你上帝看得上吗？ 所以你这些带到上帝圣洁的上帝面前，该受不该受惩罚？什么叫认罪？承认到这是罪，我得罪了上帝。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真正的认识到什么？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他知道自己什么？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他知道自己，我得罪了这位圣洁的上帝。我前次跟大家讲过，这位上帝他是有位格的上帝，他创造了你也是有位格的，也就是说你跟他在一起是两个什么火的对象，上帝是又真又火的，你也是又真又火的。上帝是有独立的情感和意志的，你也是一样，他有喜爱的，那你所喜爱的正是他所恨恶的，你所追求的正是他所咒诅的，并且每一丝每一毫的罪都是上帝所恨恶的。所以说上帝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他向你发怒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看一处圣经，在生命记的28章的15节，生命记的28章的15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下面的那些怎么追就我们就不用读了，回去在家里好好的细读，了解上帝的心意，了解上帝的刑法是怎么样的。这里说你若不听从遵行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什么一切的诫命，不是说某一条诫命。有些人说我也有遵守，我也有去做礼拜呀，我也有去过礼拜天，去过教会呀，他就觉得自己什么我有遵守。上帝要你遵守什么？一切诫命。上个主日我跟大家讲过啊，所有的诫命你从来没有违背过的。再看27章的26节，就是同一页，在28这个字上面，圣经怎么说？预备起。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不遵行，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什么？必定受咒诅。所以我们早上也讲过，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加拉太书，加拉太书3章第10节说，凡不常照这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上帝绝不会什么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犯了律法的就承受了咒诅。那你今天的咒诅很多人体会不到啊，但是上帝却一定要追讨的，却一定要追讨。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看罗马书第3章，罗马书第3章的25节， 罗马书第三章的25节到2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这里有一句话啊，其中有一句话怎么说？好啊，神用什么忍耐的心宽容人什么先时所犯的罪。各位，上帝用忍耐的心，这个忍耐，上帝在忍耐当中的时候，他是以怎样的心态啊？你不要说，不要认为说上帝就把这些人什么呀当做无罪的。忍耐的时候，上帝是以怎么心态？这个真理我也经常有提到。我们看大红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第三节的上半节啊，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是祭血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各位，圣经说罗马书讲的什么啊？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忍耐人先时所犯的罪。这个忍耐的时候，上帝有没有释怀？上帝对罪就是怎么样恨恶的。圣经怎么说？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什么怀怒，怀恨在心，也就是说啊，怀恨在心，他随时都可以怎么样都可以报应，随时都有权利报应，只是为了他选民的缘故，暂时的把这个怒还存在他的心里，还没有发出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选民的罪哪里去了？选民的罪被基督担当了，以后接下来我们会讲到，对不对？选民的罪被基督担当了，在你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也就是说你还没有重生之前，你就是上帝的什么对象啊？上帝所咒诅的对象，上帝所恨恶的对象啊！上帝所恨恶的对象，因为他已经向你怎么样怀怒了，只是在忍耐，只是在忍耐。上帝为谁的缘故忍耐？是为选民的缘故忍耐。那你说我现在还没有悔改没关系吧，上帝还在忍耐。各位，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是把自己与天国隔离起来，早上也提过，你把自己跟天国隔离起来的时候，那你还没悔改，你怎么就确定自己是选民？怎么样才能确定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悔改归主的人才能确定自己什么是上帝的选民。所以说你要认识到，上帝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好，那我们再看第十一问，说上帝不也是慈爱的吗？这句话是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普救论的人特别提倡的。还有呢，现今对教义不清楚的那些教会啊，所谓的教会当中的人说的，上帝是慈爱的，我们家某某人也是信的啊，只是说他对真理不清楚，只是说他没有去做礼拜，信也是信的。我说你这样子是没有得救的。他会怎么说？上帝不是慈爱的吗？啊，上帝不是慈爱的吗？各位，如果按他这样讲，上帝是慈爱的，正好套用你这个观念，就是怎么样普救论最好。 各位，上帝的慈爱向谁存留的？我们看刚才罗马书我们读过的啊，第十一章二十二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各位，上帝的恩慈是向谁显明的？上帝的慈爱是向谁显明的？上帝的慈爱只有向他的选民而显明的啊！特别是我们在前段时间有经常讲那个诗篇第136篇，我们经常有唱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各位，上帝的慈爱只向谁存留？只有向选民存留的。上帝同时也是公义的，向谁施行公义？其实向所有的人都施行公义，只是因为他要向他选民施行慈爱的时候，为他选民预备了救恩。上帝是公义的，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你犯下的罪就要得到追讨，你犯下的罪，罪的公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因为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他的话语一出就不会收回的。当上帝向亚当所立的约是怎么说？你吃的日子什么？必定死啊！因这个缘故，亚当犯下的罪导致堕落。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的。所以亲爱的各位，将来所有的人，你只要是人，你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你也许会说，我不是已经是基督徒了吗？基督徒要不要受到上帝的审判？也是，到审判台前，你为什么在审判台前能通过？是因为你穿上了耶稣基督的什么义袍了。这个义袍是耶稣基督转过来给你的，这个义袍是耶稣基督他代替你受了刑罚给你的。如果你没有这个义袍，你到上帝的面前，死后你一定审判。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你们会受到，将来会受到审判的。你今天做好准备了没有？面对审判，你真的能坦然无惧没有？今天不解决，将来有一天，上帝一定是以公义待你。所以，亲爱的各位，你千万不要拿上帝的慈爱当作箭牌。上帝的慈爱是谁的选箭牌？是选民的箭牌，挡箭牌。为什么？上帝的慈爱向他的选民显明。什么时候开始爱？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爱他们了，拣选他们了。在历史当中，我们上个主日在讲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上帝预定了结果，也预定了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显明出来你是他慈爱对象的什么品据来。也就是说，你一定是 因信耶稣基督，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就像我们早上所学习的经文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什么？所盼望的义。你带着这个义去见上，到上帝的审判台前。你不要，如果你没悔改，上帝可能不可能对你有慈爱。你说不悔改，我告诉你，上帝对你是没有慈爱的。你如果一直没有悔改，一直没有归正，也就是说你一直没有重生，那你就是上帝公义的，上帝以严厉对你的什么对象。所以请各位说，上帝的确是慈爱的，但他同样什么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求那干犯至高上帝之威严的罪恶必须受到极刑。各位你千万不要把罪当作是一个错误，很多人只是什么，他犯了一个错嘛，啊，这是人本的讲法，啊，他犯了一个错。当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你就把他当作一个什么，法不责众的，他只是犯了一个错嘛，谁不会犯错啊？你要知道，你犯的那个错是违背了什么？违背了上帝的律法，也就是违背了上帝的什么威严，你知不知道？你挑战他圣洁的属性，你挑战他公义的属性，你犯每一条律法，你就是污秽的人啊！你犯每一条律法，你就是污秽的人。所以你犯罪不是说在人面前什么好像是犯了一个错，所以这也是今天那些社会福音之人所讲的。社会福音的人怎么样？你不要讲上帝的属性，也不要讲上帝的威严，你只要讲什么？讲爱，讲道德，讲社会和谐。各位，基督徒确实会，如果遵循全社会都遵循上帝的旨意的话，那当然带来社会的什么和谐。但是基督徒，我们并不是为社会而和谐而，我们乃是什么？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我们观察上帝的脸色，观察上帝的脸色过日子。上帝从天上显明他的愤怒了。当你犯罪的时候，上帝就是向你变脸的。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的义袍穿在你身上的时候，他是以笑脸待你，却是以慈爱待你。所以你对上帝的脸色你不顾吗？一个聪明的孩子回到家中，可能也会观察自己父母的什么脸色，看他父母今天开心不开心，对不对？那你天天活在上帝面前，活在他眼皮底下，你天天在招惹上帝的愤怒，上帝没有一件事情会放过你的，除非你逃到基督里边去。你没有在基督里悔改的，你没有一样罪犯下来，上帝会放过你的。所以那干犯上帝之威严，你知不知道？你今天你得罪上帝的威严，挑战他的威严，必须受到什么极刑？不是一般的刑罚啊，不是一般的刑罚。所以那你可能有些时候说，我都没有看到那些人天天犯罪作恶的人，我都没看到他们有什么不好的下场，哎，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好。问题是你已经学习过没有？圣经说耶和华向他的仇敌已经什么怀怒了，你知不知道？所以你对上帝你要了解，一个人不认识上帝多可怕，你在得罪上帝，上帝向你发怒了，你还觉得自己很开心。上帝向你啊变脸了，你还觉得嬉皮笑脸的，所以会受到极刑。 那个提醒什么？就是身体和灵魂同样要受到什么？要受到永远的刑罚啊！要受到永远的刑罚。所以有一些报应什么？眼前报。有些人犯下的罪，马上就有什么今生的报应领到他们。上帝随时报应我们都是公平的，只是上帝按他自己的旨意，按他自己的计划，要不要此时先给你一个击倒，让你一个痛苦。上帝对他的选民也会发怒啊，上帝对他的选民发怒是因为你什么？你在罪当中无知，在罪当中什么刚硬的时候，因为你是他的选民，他向你是慈爱的，他会借着什么管教，所以他的击打不是要把你，不是为了让你灭亡，而是让你什么去悔改。所以你今天如果作为你认为自己是他的选民，那你继续犯罪的话，上帝一定会击打你，使你痛得受不了，你会悔改，就如同谁？就如同那个啊约拿一样，对不对？很多人悖逆，就如同什么约拿一样。约拿觉得上帝叫他往尼尼微去，我偏偏往哪里去？往他斯去啊，往他斯去。他悖逆，甚至什么呀？悖逆到连死都不怕。我宁愿死，我也不要听上帝的话。还好他是他的选民，对不对？如果不是选民的话，一扔下去什么？一醒过来就在地狱里了。因为他是上帝的选民，那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会不会让他成为一个死在罪中的人？各位，前段时间有一个人写了个文章说，基督徒会不会自杀的问题，自杀会不会得救的问题，他给我们他给出的一个逻辑，你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逻辑是说，有时候会被套进去的。基督徒会不会犯罪？会。犯罪的会不会都灭亡？啊，基督徒犯罪是选民犯罪，一定会什么？基督的宝血遮盖了，对不对？你蒙恩之后，你会不会保证自己不犯罪？那犯罪哪一个最大？杀人最大还是奸淫的最大？罪都大，对不对？都是大，都该下地狱。那说扫罗是自杀的，那大卫呢？大卫又奸淫又借刀什么杀人。各位，这个又犯罪又借刀杀人，那大卫是不是得救的？叫大卫是得救的。那说那杀别人最大一点呢，还是杀自己最大一点呢？喏，这个你会不会把它套进去？杀别人杀自己是不是一样的罪？是同样的罪。那你说你蒙恩之后得救的人当中，有没有一个人会去杀人？有啊，大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啊。那大卫得救，已经得救了，那他去杀了一个人，我们先不说他杀很多，我们先说先他杀一个人，他杀了一个人就从得救变成不得救了，可能不可能？如果这样子的话，救恩就可以什么失落了，已经得救变成不得救了。那他又套出一个理论来说，已经得救的人既然会犯杀人的罪，也可能会犯什么？也可能会犯自杀的罪。这句话成立不成立？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也许真的在极端痛苦之下他会犯什么？也许那个时候真的想自己怎么样自杀算了，也可能因为在极端痛苦他受不了了，那是可能的。但是上帝会不会允许他的子民死在罪中？ 各位，约拿，我们刚才举的就是那个约拿，约拿犯罪，他那个时候如果约拿都没有悔改，就证明约拿是不是得救的基督徒啊？就不是，就证明。但是他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会不会让他就死在最终，就悖逆在最终？不会啊，让他在，上帝不让他死掉，让他干嘛？让他在鱼肚子里，让他受不了，他会怎么样？悔改，承认到自己的罪。所以一个人有可能犯奸淫的罪，在上大卫犯了奸淫罪，犯了杀人的罪，上帝会不会因着他在奸淫的时候就死掉，正在犯奸淫死掉？就好比如说有一个人是一个有出入教会的，你平时看他这个人很敬虔，但是有一次他在犯奸淫的时候，正在犯奸淫，他另外那个女子的丈夫来了，一刀把他们两个刺透，就死在那个啊，就像那个石艇旁边的两个人一样，就这样串成羊肉串一样死掉的。他是死在最终的人，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的人，就证明这个人什么，从来没有悔，没有，不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一个自杀的人，他在犯罪的时候就死掉了，说明他有没有上帝的恩典？是因为他是死在什么，死在最终的啊，是死在中。所以我们要小心这个一环扣一环扣过来，什么呀，很容易把我们给套进去。哦，已经得救的人有可能犯自杀的罪，那犯了自杀的罪，哎，那自杀的人呢，说明他已经得救了，他自杀了还是得救的，一套进去呢，那自杀也是可能什么得救的。所以千万要小心，因为其他奸淫罪或者怎么罪，上帝一定会借着击打，借着管教，借着责备，使他什么极其痛苦，如同什么啊，像啊，诗篇说，主啊，我从深处什么向你求告。哇，很痛苦，很痛苦当中什么悔改。如果你一在犯罪当中就死在最终，你是可怕的啊，死在最终。所以亲爱的各位，约拿他是选民，上帝向他发怒，就借着一条鱼来惩罚他，管教他，使他不得不怎么样，甘心乐意的悔改。而上帝要击打其他人呢，非选民呢，就要使他什么，死在最终，他们就会什么，就会灭亡。所以那个人写文章还讲的说，如果他说有一个基督徒啊啊，出入教会的人，平时都很热心的，就因为在极端痛苦他自杀了，他说你说他不得救，怎么去安慰他家呢？我如果去他家开追思礼拜，怎么讲道呢？啊，他讲这个话题。各位，所以改革宗教会就不提倡什么开追思礼拜了，对不对？就不提倡了啊。所以他就是什么，他讲来讲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自己怎么样，接下来到那个地方真的有一个人死了，你到他家去好说话啊，他这个人安慰他的家人，他已经自杀了，已经自杀到天堂里去了啊。所以亲爱的各位，自杀的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灭亡的，你要小心。所以按他的逻辑，他就认为什么，连扫罗也是什么，也是得救的。扫罗是得救的吗？扫罗绝对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上帝从来没有拣选他。所以亲爱的各位，上帝的慈爱只向谁存留？只向他的选民存留，向其他人都是严厉的。所以上帝对罪，他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作无罪。我们今天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缘故，不是上帝把有罪的当作无罪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你的罪必须逃到唯一的救恩之路那里得到解决。如果你明明知道自己你是亚当的后代，明明知道自己你也犯了很多的罪， 你也就应该明明知道自己上帝是天天向你发怒的神，你要赶快跑到那逃城去，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上帝就会以笑脸待你，不然的话，上帝就是天天向你发怒的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至圣至洁公义的上帝，你是祭血的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不轻易发怒不代表你不发怒，你是用宽容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死所犯的罪，乃是为了你自己选民的缘故。主啊，你为了你自己的子民向他们发慈爱，然而为那遗弃的人你却是以严厉待他们。主啊，我们今天同样本是亚当的后代，因着罪的归算和遗传，我们就是你所咒诅的对象，然而因着你的怜悯，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慈爱的对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你看我们就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样大的福分真的是何等感恩啊！你是发怒的上帝，天天要向恶人发怒，你也天天要追讨他们的罪。主啊，求你顾念我们，怜恤我们，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你，也为着那些还没有讨到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活着去服侍他们，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真的有太多的人还没有认识你，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也没有认识你。主啊，他们都在你的愤怒和咒诅之下，何等可怜，唯有求主赐给我们因认识你的救恩，以你的爱去爱他们，使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也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不断的长进，以感恩的心来荣耀你的圣名，以感恩的心使我们成为一生都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你所喜悦的百姓，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